singing, isn't it?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谢主，今天晚上有机会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来交通神在宇宙当中所要向我们传的大喜讯。刚才唱的诗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基督在临，我们基督我们的主快要来了。今天晚上交通的就是羔羊分去，这是一个震动整个宇宙的大喜事。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神的独生儿子要结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且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都有份在这里头啊的婚姻大事里面，因此呢我们都非常欢喜快乐一起来交通这一件大事。我们在交通之前，我们一起读一处圣经，大家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我们翻开以后一起来读吧啊。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此后都守护我们的神，他的判断和神哈利路亚，像云瀑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永永。那二十四位长老，一定是否就符合在做？神的众仆人啊，黄金为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哦，记得偶像群众的声音，春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除了我们神，愿意做完了，我们要放弃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防备亲赴羔羊之婚宴的有何了，又进得说这是神的话。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分开以后也一起读。好，因为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童女献给基督。 好，我们圣经暂时都到这里。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儿子要娶亲，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举行？那这个新妇是谁？这个圣经，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几点问题。我们看这个婚宴是在哪里举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哪里啊？在天上举行的。我们这主耶稣从神宝座那里见到空中，那在空中举行这个婚宴。那我们看见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约翰说，我听见在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我们看见在空中天上那么许多大的声音，那么欢乐的声音，在哪边喊哈利路亚，在哪里赞美我们的神。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婚宴是在天上举行的。那什么时候举行呢？我们又看见在第二节里头又有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淫妇被消灭了啊，圣经给我们看见，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永永。那在前面呢，又说这个淫妇是败坏世界的一个大淫妇，这个淫妇是许多假宗教啊，许多世界的啊，抵挡神的，在破坏这个信念的这些假的东西，那都要消灭掉，并且呢，要向他们逃流仆人血的罪，给仆人们伸冤。那因此呢，我们看见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应该说是在第七王下来啊，第七王下来啊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假宗教啊，这个的开始都被消灭了，都被消灭。那这时候呢，来举行这个婚宴。那我们看这个举行婚宴，到底新妇是谁？那大家应该都晓得，这个新妇就是教会。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他的儿子预备了新妇。在创世以前，那时候这个新妇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出来，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先把它定下来，那就是没有生下来，神已经定他为什么呢？为他自己独生儿子的妻子了。 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见神对他儿子这个婚姻事情啊，看得非常的重。他所定的这个儿子，这个媳妇呢，从还没有生出来，他就定好了。那我们看，不知道经过多少时代，这个媳妇就是一直在哪里出生呢，就哪里预备啊，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成熟，那到最后是预备整齐的，预备好了，那来迎娶。那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这个媳妇出生以后呢，那就看见他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时间，许许多多环境的改变，甚至呢是被人掳去。后来我们看见这位神的独生儿子以自己的血和性命呢把他们赎回，把他赎回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独生儿子是何等的爱他这个媳妇，他倾倒自己的生命给他赎回来，这是非常给我们看见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基督爱教会，怎么样呢？为教会舍己。我们看主神的独生儿子啊，是这样的爱这个教会。那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成长成熟，一直到预备好，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我们知道这个媳妇一定要预备好，预备整齐，我们主基督才能够来，才能够娶她。如果没有预备整齐，没有预备好，那就当然了，主再来时间就当然了，婚期就推迟了啊！这不是神心意里头的东西。因此呢，我们今天重点就要谈这个交通，这个这个新户是这样的预备整齐啊。我们知道新户就是教会，教会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是预备到什么一个程度，是不是现在就整齐的？如果没有整齐，我们主还没有办法娶这个新户。如果是整齐的，那好的，时间就到了啊，就开始举行这个婚礼啊，在这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新妇怎么预备整齐。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出现在地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产生了教会。这个教会产生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升天了，升天在升天之前，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净，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宣告的。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升天了，那时候有500多个人在那边看见他升天。那升天之后呢， 我们看门徒就照着主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进了城就上了一间守住的房屋，房子那叫楼房。那这里头进到这楼房的有多少人呢？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啊，这个腓力、巴多罗买、多马、亚拉辉的儿子雅各，还有谁呢？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啊，那同几位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都在这一个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这个祷告的人数呢，很快就发展到120个人，都在马可楼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这些在哪边横切祷告，一定是先认罪悔改。因为这一批门徒呢，看主耶稣已经升天了，离开他们了。那主耶稣在离开之前又颁布了大使命，这个在他们身上啊，这个责任是非常的大，任务非常的重。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是叫他们怎么样呢？往各处去，那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并且呢要把主所吩咐他们呢教导他们大家遵守。那主耶稣说，你们这样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任务交给门徒了。那我们知道，他们门徒跟耶稣同在的时候呢，他遇到许多问题，他有老师，有耶稣在身边。那他遇到问题就向耶稣请教啊，耶稣就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哎呀，他们有耶稣在身旁，蛮有把握啊，蛮有力量，在那边完成主所托付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任务交代给他们呢，耶稣又离开他们，那要怎么办呢？那他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那也就在祷告的时候呢，当然呢，首先他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这些门徒呢，在耶稣钉十字架上面都跑掉了，都离开我们的主了。那彼得呢，很甘虔的在耶稣要拜钉之前呢，那有三次呼定主的名呢。那多马呢，又是多疑，耶稣复活以后要想给他们看，他还有回疑。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我们看主耶稣被定以后，他们有的都跑了，都离开了，有的去搞自己的去做自己的工作去了。你看有七个门徒就自己我就打鱼了，有两个门徒嘛就从耶路撒冷回去了，我一马五十哪边去了，回老家啊，大家都离开了。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很得罪我们的主的，那他们一定在哪里悔改认罪祷告。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 什么叫同心合意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什么呀，都丢在一边，自己的要求也丢在一边，自己所要的东西，所要求的，那这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同心合意为主的大使命在那边恳切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当祷告啊，十天时间啊，那十天时间到五旬节怎么样呢？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他们所有的门徒这120个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个的话来。那圣灵降临，把这个120个门徒，120个人都什么样的浸在圣灵的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里面讲，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应于一位圣灵。这120个被浸在圣灵里头，就成了教会。因此什么叫教会呢？蒙恩得救的人拜圣灵浸在一起，就成了教会。那我们再看，这教会是被浸在圣灵里面，那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教会在今后所有的侍奉工作，所有那些要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事情，必须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的，浸在圣灵里头，不是人在哪里出头，而是圣灵在那边管理着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供应他们，这都是圣灵在哪里工作。他们这一批人呢，都要服在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之下，这是教会所要做的工作。教会当中所有的人不能有自己在出头，就是浸在圣灵的里面，成为这一个教会。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教会所有在地上侍奉的工作，按照神的定规呢，是必须接受圣灵完全的管理。圣灵掌权，不是自己在哪里掌权，这120个都把自己的东西意见放下来，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那我们看见这个早期圣灵实在是大大的做工，因为他们是伏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只在圣灵的浸里面，因此呢，圣灵那时候工作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这一批被浸在圣灵里头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们呢里面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我们看见彼得一天传福音3000的救，一天传福音5000人的救，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哪边引导，因此他们都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因此呢有很大的胆量。 但是遇到一些那个官长的什么要逼迫他们要限制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在官长面前说我们服从神不服从人是应当的。他本来在这之前是怎么样的，很胆怯了，三次不敢认识主，但是后来我们看见被圣灵浸啊，在这圣灵充满他的时候，蛮有能力蛮有力量，继续在那边传福音。那我们知道传福音要受许多苦，要被抓进去啊，关在监牢里头。那时候呢，教会切切为他祷告，这也是被圣灵充满，因此嘛，他从监牢里头就走出来了啊。我们看圣灵的工作在那时候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他能够叫一个在美门里头逃犯的那个这个瘫痪的人能够站起来啊，这个行了许多的神迹。哎呀，传福音，福音很快就传开，许多人听了以后都觉得扎心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早期这个一批使徒借着圣灵的工作到处传扬福音。后来呢，保罗也是有圣灵的差遣，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托付他们做的工，就是圣灵在哪里说话，圣灵在哪里差遣。因此呢，这一批门徒出来的时候也是蛮有能力蛮有力量，而圣灵对他们的引导也是非常清楚。保罗要向这个亚细亚地方的人讲道传福音，那时候圣灵就亲自他他要转线转到比推尼去圣灵又禁止他。后来他在异现当中见到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呼喊要请保罗怎么样呢，到他们那边去帮助他。因此我们看见保罗看所做的都是圣灵在引导，圣灵在禁止。那保罗就去了再到走到腓立比，在那边建立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为属灵分量是很高的。我们看见当初呢，这个圣灵不断的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他们也很清楚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管理，按这嘛，这个教会的复兴就教会啊就大大的复兴啊。我们看见圣灵当初的工作是非常清楚。那有许多欺骗欺哄圣灵的马上就受到了这个刑罚我们看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把这个卖的田地私自留下几分欺哄圣灵，马上是受打击，死在哪里。因此我们看见这早期这一批门徒照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在哪边工作，那是我们的主的工作的大大的兴旺，大大的兴旺啊。这里头我们看见教会是被浸在圣灵里头，在按照圣灵的意思在哪里侍奉敬拜神。那按照圣灵的意思在哪里侍奉神，那这都是被神所数算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神借着圣灵在那边引导这教会的侍奉， 引导弟兄姊妹们的敬拜，这都是神所称许的。那我们交通道啊，我们预备整齐啊，那等候新郎来，那这里头怎么预备呢？这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伏在圣灵的权柄下，这里头所有的侍奉就是我们所预备的，就是符合神意思的侍奉啊！我们要顺服圣灵一步一步的引导，但是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教会中的侍奉除了早期那么一个良好的光景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教会逐渐被人的意识，被世界的事所掺杂，人的意识一掺杂，这个所掺杂所做的事情都在神面前是算不了数的。虽然有时候在人看起来蛮不错蛮兴旺，但是在神的眼里是算不了数的，因为不是圣灵引导做的，不是圣灵在哪里一个工作，而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因此呢，我们发现这个早期教会啊，使徒有的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些教会呢所做的许多事情，有的是离开了圣灵的工作。启示录里头所讲的七个教会，五个教会拜这拜，以弗所教会算是很好的教会，属灵魂力很高的教会，但是里面呢有出现假使徒，有的假的教训，这个不这个基督以外的一些教训来的，因此呢爱心渐渐冷淡了。他们里头有效法这个尼哥拉一等人的啊，这个行为啊，得罪了主，受到主的责备，主责备他们，你们是怎么离弃起初的爱心，因此你们要回想你是怎样坠落的，并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教会是个灯台，意思就是告诉他们教会的啊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这个起初的爱心如果没有恢复，那这个教会就不算个教会，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教会挪开了，不算个教会。因此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出了问题，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以弗所教会当中许多时候没有真正按圣灵的意思在那里工作，里面有假使徒，不过里面啊我们也看见一批门徒，一批使徒，一批嘛信徒们都看见了，认出它里面的一些假使徒。那我们看这个毕加摩教会怎么样，这个教会做到有撒旦的诸位到教会里面来了，那这个呢安提派这位弟兄殉道了，我说撒旦进到教会里头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撒旦有诸位在教会里的，这说明这个教会是出了问题。我们曾经有碰到一件事情， 有一个农村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好啊，本来开始非常整齐，一批年轻的非常整齐，你念起主祷文来，里面就灵里头就非常迷恋的感觉。因此呢，有一位以托生同工，那就是柯连明啊，你们可能也会听到，这位弟兄是在厦门，他有一次嘛到我们家里去，那在家里边聚会，又聚了十几天，那我就给他带到这一个农村里头一个教会里头。哎呀，他一参加之后呢，他说：“哎，这个教会是很少见的，主那么大的祝福在他们当中。这一批弟兄姊妹平常怎么借着祷告，的确满有圣灵的同在，满有圣灵的工作。那经过一段时间，就出了问题了。”这里面是主要的负责弟兄和主要的负责姊妹出了问题。啊，出了问题我们也不晓得。那出了问题不晓得嘛，有一次呢，他请我们去聚会。那开始嘛是两个人先去。一个呢，李天安弟兄啊，一位嘛是这个王少武老弟兄，这两位弟兄嘛是一个公队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弟兄，那被请去啊聚会五天，那时候各地的同工啊都集中在那里，结果他们去之后呢，那一天晚上觉得没有办法聚会。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两位弟兄觉得没有话语，到哪边没有话语，他说我怎么能够上台讲的，那讲的就变成人在哪边的意思在哪边说了，那因此呢，他们就决定打一个电话，离我们哪边啊，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陈某某，你要赶快来到这里，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那我说什么事情？他不说，他说你来了再说。那他说我们车子开去，叫他们开车就去，然后把我带到那边。他说陈弟兄啊，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到这里来了，今天晚上开始聚会。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话，没有话又怎么办呢？那因此嘛，请你来，这个你来负责网上，传一点信息。我说好，你没有，你们没有话，那我就有话呀。我说我也没有话呀。那我们三个人真的就是没有话。那一天晚上饭吃好了，就准备。有聚会开始了，那各地的同工都来了，那要怎么办呢？后来嘛，只好请了一个苏州来的一个姊妹，老姊妹做见证。他说我们三个人实在是没有话。那没有话，我们后来怎么样了？这聚会总要维持下去的，总要进行的。那我们做了一件事情，真是不是太主喜欢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呢，谁要去出口来抽签，那三个人抽签，这个抽了嘛，那个姓王的抽到，姓王的抽到，愁为苦了，哎呀，要怎么办？我没有话。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当地的这个弟兄姊妹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呢，当然了，教会当中那些拦住圣灵的工作的东西，有罪在里面没有解决好，因此呢，圣灵就不同在了。 那到第二天呢，李弟兄跑了，他说我肚子不舒服，我回去。那就不舒服嘛，你有这么一个感觉，他只有回去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嘛，新王的我们也觉得不行啊，真的都没有什么话，也没有什么交通的东西。那我们过了一天，那王弟兄也要走了，那我也走了，因此这个聚会就散掉了。那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想，是什么问题弄不清楚，到后来一年以后才发现。因此呢，我们觉得教会里头的侍奉，如果不是圣灵的同在，不是圣灵在里面掌权，不是圣灵在他们的管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而一直教会呢，必须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圣灵的带领下，在哪里侍奉我们的神，这才能够满足神的心。那刚才提了这七个教会，有启示录七个教会，五个教会被责备啊，这个推啊推啦，也是问题是淫乱的东西带进去推啊推啦。撒的教会呢是一批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神所喜欢的。那老底家更不用说了，我们看见目前当代的情形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形，不伦不论，智慧好知识好像很多，但是呢真正生命的关键呢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看教会神所要的，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带领下去侍奉我们的神，这是神所要的，神所喜欢的。神不愿意看到那些侍奉神的事上有掺杂有人的东西进去，有世界的东西摆进去，有人肉体的东西进去。我们知道在沙漠记下第六章里面捡到一个什么人呢？捡到这个那个斧钺柜叫什么乌沙乌沙斧钺柜。那时候呢，我们看这个钺柜不是被腓力斯人掳去了吗？后来呢，当然钺柜是神的见证，神自己会保护他自己。后来呢，这个腓力斯人看这个钺柜摆在他们那边实在是不行，要出问题，因此呢害怕，就把这个钺柜运到以色列当中去了。那这个钺柜呢是放在亚比拿达家里有20多年的时间，这个扫罗族王根本对这个钺柜好像没有心事当大卫族王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钺柜的事情来了，想到神这方面来，因此嘛就要把钺柜从亚比拿达家里运出来，要摆在什么呢这个城里去了。那结果我们看见这个大卫运这个钺柜也是跟腓力斯人一样，造一个新车，把钺柜摆在新车上面，那用2张牛去拖，结果拖了华山的事情，在哪该的河场，牛是前提，怎么呢？钺柜摇摇晃晃，那个乌沙就伸手去扶这个钺柜， 有许多人都到这里，就看见，哎，这个乌纱是很好信吗？这个如果摇摇晃晃他去服务，还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被击杀在哪里呢？这里头有一个极大的原则问题，那时候没有引起大卫的注意。我们知道侍奉神就必须按照神的定规在哪里侍奉神，不是用人的方法来侍奉。我们知道这个约柜要由利未人来抬着，不是让新凑运的。利未人定规要抬着约柜，那往前行。那这个呢，大卫看见是在运这个约柜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祷告，没有很好的实现神的定规，这个嘛，笑话这个未班的，让新凑来运。让新凑来运，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约柜要比人低。如果是利未人抬呢，是约柜比人要高。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必须神被高举，基督被高举，不是人被高举。如果把基督、把神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在哪里高举人，那就出问题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一个原则的错误，就是在约柜的时候，他高举的是人，不是神。这里头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是高举神，高举基督，以基督为元首。那现在呢，有许多地方教会，那是在侍奉的事上的确也是存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常常的意思是摆进去，用人的方法，甚至高举人，哎呀，某一个传道人比较有名，讲道很好，那他就非常的崇拜他，甚至是高举他。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存在的这些情况，高举人过于高举神。许多时候负责的人讲的一句话，哎呀，比圣经还要高，那这个就出了问题了。因此在教会里头侍奉神的事情上，必须是按照神的定规，就必须是在哪里高举神，高举基督。在国内教会也面临了极大的难处啊，因为外邦人总要插手在教会里面，那要管理这个教会。那在这样情况下面，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对这个教会的侍奉上真理不是太明白，认为我有机会聚会那就好了，那因此呢，有些人就把教会的管理权交给了外邦人，向外邦人投降，为了什么呢？得到这个聚会的机会。这是极大的问题，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看见教会必须高举基督，让基督在这里管理一切，让圣灵在这里管理一切，不是人在这里管理啊。结果我们看见教会必须由圣灵在这里负责，在这里管理教会。那好，我们看见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那教会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可以说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在启示录里头谈的有两个教会啊，是没有受到主的责备，但是里面呢 也谈到一些得胜的和不得胜的，那说明不得胜的当然还有存在的一些问题了啊。那因此呢，这教会在地上呢，常常在许多侍奉人的当中呢，常常有仁义的掺杂，因此呢，可以说没有一个教会目前是完全的。那教会不完全，里面有些问题，那要怎么办呢？我们想交通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一节圣经大家应该很熟悉。这节圣经说什么呢？要让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圣洁，使教会成为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荣耀的教会。这个教会要献给基督。那教会出现许多问题，要怎么解决？这圣经给我们指出来了。许多人看教会有些问题，有的就想办法，要怎么改变这教会的光景，怎么样复兴这个教会，心都是很好。一直嘛，有些人就提出，哎，要进行改革，要怎么改革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能够归正。那我们知道，教会不是用人的办法，不是用改革的办法。改革好像圣经里头就不大看见这个。改革是人的办法。圣经里头没有叫说教会出现问题来进行改革。那有些地方呢也很积极，那采用各种方法来改变这个教会侍奉的光景。那有的嘛要提倡我们要守律法，使这个怎么样呢？大家都有心在主的面前要坚守神的诫命，来提高这个教会的一个属灵光景。那这里头我们看也都是一个问题。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里头讲到什么呢？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什么约翰为止。那我们又看主耶稣带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变化山上去的时候，那时候呢有摩西、有以利亚出现和耶稣他们在一起。那时候彼得是很高兴的，彼得就说，哎呀，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可以为你们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知道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那个旧约的一些神的一些教训，就是通过先知来传达。那主耶稣来是新约开始。那当彼得发出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这个云彩，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在云彩里头有声音出来，那就是神的声音发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哎呦，他们这门徒都很害怕都很害怕。当他们醒起来看见了 啊，只看见耶稣一人，其他摩西、以利亚都不在了。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彼得他还认为要律法救援，那什么都要来怎么样跟耶稣信仰那个平行啊，在那里遵守。但实际上面我们神发声音，你们要看耶稣，只有耶稣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是去听摩西的，也不是去听以利亚，因为那个是旧约，现在是新约了。耶稣现在是用自己的血为你们立了新约。旧约的时候都是杀羊杀牛啊，那个不能够洗罪，那个只能遮盖罪。但是我们主耶稣来了，他用自己的血来赦我们，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呢，我们看见就是在新约里头，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我们当中。那主耶稣升天以后，借着圣灵降临，他要住在我们当中，而且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这是非常奇妙啊！我们的主耶稣差遣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头要供应我们一切，给我们一切的满足。我们看见抹大拉玛利亚啊，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的时候呢，去看这个坟墓，看这个坟墓，耶稣复活了，耶稣就遇见他，耶稣遇见他嘛，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赶快伸手要去摸他。玛利亚为什么要这时候要摸主耶稣呢？因为他认为看见这复活的主，我能够摸得到，我就满足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对多马是什么说的？你探热伸出你的指头探热我的肋旁，伸出你的指头探热我的钉痕。但是主耶稣对玛利亚又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这里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见多马是多疑怀疑主，那个复活的主在他面前他怀疑。因此主耶稣先给他看，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啊。但是玛利亚呢，就不是这么一个意思了。玛利亚就能够摸到我们主耶稣，他就满足了。但是主耶稣不要他摸，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我现在主耶稣现在虽然复活了，但是你摸他还不能够满足你这个玛利亚的需要，不能满足。等到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的，那得了荣耀的，而且在荣耀里边又降临在你们当中，成为什么呢？成为真理的圣灵，要住在你玛利亚里面。那时候呢，要给你玛利亚引导，给你玛利亚带领，给你玛利亚供应，给你玛利亚满足一切的需要。这时候呢，是满足了你玛利亚的要求了。因此主耶稣他需要升到天上，得了荣耀，在圣灵里头下来，要住在他的里面。因此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差遣圣灵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救主的人。 得到基督生命的人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把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带到我们里面来。我们看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基督一切的丰盛又在教会里面。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一切的丰富都充满在教会里了，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面。这一批的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被浸在圣灵里面，按照圣灵的引导在这里工作侍奉。那因为人有许多的掺杂，因此呢教会就被染上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在圣灵以外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被染到教会里面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是预表什么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有一个兵丁拿一把铅从肋旁刺进去，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血可以赦免人的罪，这个血可以洗净人的罪，这个水呢是预表基督的生命。这个水是一个人里面最精华的东西，念过医学的都知道，那个水就是血清。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很快的，哎呀，他里面心都裂开了。有一题诗歌讲到他心如蜡融化，为人类的罪，为担当人类的罪，为解决人类的罪，心都炸开了。那炸开之后呢，我们知道心脏外面有一层叫做心包，心脏炸开了吗，这个血和这个血清都集中在什么呢，这个心包里头，因此心包就长得很大。那这个兵丁刺进去的时候，看样子刺得蛮深的，从右侧肋旁刺进去，一直刺到左侧这个心包地方来了，那因此心包的水还有血流出来，这个水就带预表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这个基督身上最精华的东西，就是水所预表的。我们看见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时候，他对他说，你喝这井里头的水还要再渴，你如果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就预表基督的生命说的。那我们看教会有问题，遇到许多的问题，染上世界的东西，染上人头脑里头的东西，那用什么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来洗净，就是用基督的生命借着他的话语来接近这个教会。因此呢，教会里头就需要常常不断的在哪里查考主的话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圣经来看主的话是怎么说，遇到问题我们就祷告，让圣灵来引导，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所存在的问题，借着祷告让我们跟圣灵之间有密切的联络，里面对于圣灵的工作很敏感了。 因为我们要借着主的话来看看，看看我们这一件事情该怎么说，主是什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因此在教会里头有两个原则是不能偏废的，一个就是圣灵的带领，一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当中有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呢缺一都不行，这两个系统如果有一点点受伤都不行，一点点改变都不行。一个系统是什么呢？神经系统，这个脑神经指挥全身，这个周围的神经分布到各个肢体里面去，这个神经我们说就预表这个啊，这个可以说比方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基督总指挥，借着圣灵达到每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肢体心中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如果这个肢体缺乏神经的支配，这个肢体怎么样？没有功用，功能没有了。比如讲这一个手，你血液供应虽然是有，手是活的，但是呢，功用失去了。你瘫痪了，没有神经指挥指派，因此瘫痪了，不能做事情。因此教会里头这个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是一定不能偏废，一定要坚持。那当然呢，圣灵的引导带领刚才提出，那就是要迫切的祷告。因此呢，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祷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祷告好，圣灵在工作，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就活泼，教会就复兴。我们到一个农村里头，那时候一个教会呢是环境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我们去呢每一次早晨四点左右他们都起来爬到，因为我们聚会嘛都在商务里头，那个环境很紧张啊都在商务里头，哎呀他们整个商铺里头都是人跪在那边祷告，声音祷告有的是很响，哎呀我们听起来在里面也很扎心。那这样的教会呢，我们看见里面很复兴，大家很喜乐，大家彼此相爱，有一个发生什么问题什么困难大家都支持。哎呀我们看见这样的教会蒙神了大大的祝福，他们祷告的事情功夫是花功夫，因此呢碰到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他很敏感就发现，哎，这件事情不符合神的意思，非常的好。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后来去，因为那个教会我基本上每年都有去过的，后来有一次去呢聚会要定了三天聚会，那三天聚会嘛第一天在那边传个信息了嘛，第二天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本来祷告的人四点就是很多在那边打架的，很多在商铺上祷告，结果嘛这一次来祷告的不大有的，那我就跟他们同工交通了，我就问他们，我以前来祷告那么的好，祷告的人那么多，四点起来，哎，这一次我觉得你们祷告什么那么稀少，而且祷告啊，我们听起来啊，觉得没有这个圣灵 一个同在的一个感觉。他讲，哎，是啊，我们最近，哎，这个劳动忙了一点呢，啊，那大家呢同工当中也不大同心，有的有许多意见啊，因此嘛，整个教会好像属灵的光景啊有点下沉，哎，那我就给他们负责的弟兄交通，我说呢。我每一次来都觉得很满意，里面非常兴奋，我在你们当中也学习了很多的啊，宝贵的属灵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你们这个祷告好像就很少的，而且呢聚会的时候觉得灵里头是下沉。那我说你们道也听了很多了，我的意见道不要再讲了，我说你们要坐下来交通，为什么产生这些情形，那他们就同意，好，那讲道就不讲道，因此第二天啊就停下来，就大家来交通，那这个也坐下来交通，坐下来交通啊，大家都很爽直接，很感谢主圣灵在工作，他们提了很多意见，同工之间，同工跟负责弟兄姊妹之间，哎呀，提了意见多得不得了。那提了以后呢，负责弟兄啊就告诉我，陈弟兄啊，你等一下给他们做个解答吧，因为大家意见那么多，那我当然负担很重了。我到这里来，我要怎么解答你们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因此在那一天呢，我后来就进食祷告，求主赐怜悯，赐给我们当说的话，来带领他们。我祷告以后嘛，后来他们继续提意见，那下午提意见，也是晚上继续提意见。哎呀，他们提不完的意见，那是很好，大家摆在桌子上听。那当那一天晚上呢，提意见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情形就改变了。提了以后呢，提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呢一边唱诗歌祷告，祷告的唱诗歌，唱诗歌了又祷告。当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就做这些事情，结果嘛，诗歌唱祷告，诗歌唱祷告，哦，一下子全体都跪在地图上面，哎呀，大家都哭起来，哭起来是什么，都为自己祷告，原来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哎呀，我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我对某某人有什么意见，平常又不敢提，那什么，哎呀，里面的都多得不得了，哎呀，大家都在那边哭，大家在那祷告，一直祷告的嘛，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左右，哎呀，大家都在那边哭啊哭啊，都为自己祷告，哎呀，祷告之后呢，我说很感谢主，圣灵为你们解答所有的问题，很感谢主。那他们很高兴，祷告完起来，大家互相拥抱。哎呀，我错了，我怎么怎么啊？啊，我们就在看见这个祷告。当我们有心在主面前恳切祷告的时候，放下自己的意见，在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哪里动工呢？我们在感谢主。那当然呢，有主的话也在他们当中。因此呢，教会有问题，借着圣灵和主的话来解决。那因着他们祷告，有这样迫切的祷告，我们看以后呢，在侍奉上对圣灵的带领有许多的经历，因此他们呢满心欢喜快乐。那教会 还有一件原则的事情，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组成的，教会就是基督生命所组成的。大家知道亚当造了以后，从亚当身上取的肋骨和肉合起来造成夏娃，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那这里头给我们看见夏娃的受造呢，都是什么的？亚当出来的，亚当肋骨和肉预表亚当的生命，那是从亚当生命取出来的，才造成夏娃。那亚当预表基督，那就是教会是从基督生命里头啊取出来，造成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用他的生命啊，用他流出来的出来的生命啊，来建立这个教会，借着圣灵建立下来。那因此呢，教会就是基督生命所组成的。人以外人的东西，圣灵那个生命以外的东西，不算作教会的内容。因此我们看见教会就是蒙恩得救的人，带着基督的生命，它里面有一点的基督生命，他也有一点基督的生命，他也有一点基督的生命，这些基督的生命组合起来，真正是教会的内容。人的东西都不是教会的内容，不是讲哎呀，我这个人啊是教会里头的，你这个人也是教会里头，你说我们这一般人就算教会不够。应该说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我们还有旧人，还有亚当的成分，那亚当的成分都不算基督的生命里头的，那是在教会以外的。那因此呢，基督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生命所组成的。因此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如果都在那边追求生命成长，都在哪里追求生命丰富，这个教会就兴旺起来，教会里头基督的生命就丰富了。如果弟兄姊妹落在世界里面，常常受到世界的影响，受到自己肉体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没有长大，生命就不丰富，教会就荒凉了。因此教会当中坚持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缺少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不丰富，那也出问题。比如讲一个肢体，你如果血没有给它供应，这个肢体就怎么呢？就毁尸了，烂掉了，医生要把你宰掉，因为他没有血供应就死了。因此每一个肢体都需要血供应，每一个肢体都需要神经的在哪里这个支配。因此呢，教会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原则一定要坚持。这两个原则如果坚持得好，在主面前有许多新的看见，有许多新的东西，那这个教会必定兴旺。那这就是在哪里叫做预备怎么样整齐啊。这我们主耶稣要来要怎么样举行婚宴，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预备整齐。我们如果预备整齐，那主再来就怎么样呢？就受到耽误了。主耶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他就是一直在宽容，一直在等候， 等候各个教会能够预备整齐。那教会预备不整齐，那要怎么办呢？我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偏差呀。那偏差刚才说的，要用水接着道把那教会洗净，但是许多时候还是存在的一些基督以外的东西，那要怎么办呢？心腹必定要什么呢？预备整齐。圣经里头讲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保罗说他要把你们，他说你们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他要把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贞洁的童女怎么办？到那时候主来了，要举行婚礼了，是不是这个童女是贞洁的呢？那这里头又有一个问题在哪边？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达到我们主耶稣的要求？那这里头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举行婚礼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从宝座见到空中，见到空中以后呢，教会怎么办呢？教会怎么样呢？地上的教会怎么样？那些已睡了的人复活过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7节，你们可以回去看啊。那时候就是死了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活过来复活，还有活着还存留的人要改变，改变了以后怎么样呢？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哇，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而且极可惜的事情。到有一天，那一天来的时候，哎呀，全世界基督徒都不见了。有很多人呢看，哎呀，基督徒怎么搞没有了，跑到哪里去了？都被提了。被提，这就是圣灵把我们带到空中去与主相遇。带到空中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审判。彼得前书第4章17节里头讲，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里头第10节也谈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怎么样呢？被显露出来，要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要进行审判，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审判，审判怎么内容，怎么审判呢？那当然呢，基督是审判官。那根据什么呢？我们看见保罗向我们所提示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10-15节里面所谈的，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这个根基上面所建立的根基上，也就是在教会当中，这里头在建造这个教会过程当中的一个呢，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一个呢就是草木火秸在上面建造。 基督根基立好了，要他所有的圣徒要教会在这上面建造。那建造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这个就站得住了。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意思呢？金子是神的性情。彼得还讲信心的问题，金子预表信心，预表基督，那神的性情。您呢是预表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如果是按照神的意思，按照基督的意思，按照圣灵的带领的工作，在那边侍奉神，那这是神所满意的，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如果人的意思掺杂进去，虽然建造看起来规模也不小，还蛮好看的，但是是人的东西，是草木活界的。这时候呢，教会所有还遗留下的问题，在空中执行最后的一次审判，在基督台前，凡是属于金银宝石的工作留住了，因为那时候基督这个眼眸如同火焰啊，他一看就把人的东西都烧毁掉。人的东西是吧，是草木火界的，是人的工作。草木火界建造的工作有的表面看蛮好，实际上面是人的东西，不是神所要的，不是基督所要的。因此我们看见基督在台前进行审判的时候，就把金银宝石的和草木火界的都分别出来了。草木火界借着他眼眸如火，一看就都烧光了，烧光的怎么样，留下金银宝石的东西。这金银宝石的东西就是贞洁的童贞女，就是那个荣耀的毫无皱纹毫无瑕疵的教会。这时候呢，我们看主耶稣啊，娶亲，这时候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想教会怎么预备真奇呢？怎么做呢？大家的啦，有些啊，有许多人啊，也都很挂心啊。我们要努力，是我们要努力。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靠圣灵的引导，靠神自己的意思，靠主的话语在那边工作侍奉，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主耶稣的要求，达到神的要求。因此呢，最后呢，必定是成为圣洁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荣耀的教会，最后跟主耶稣进入婚宴，那必定是荣耀的教会。那时候人的东西草木火界的全部烧毁了。因此空中这个审判啊，的确是非常重要，解决了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要达到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一条路是非常奇妙的道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拣选了教会，使教会在神面前怎么样成为圣洁，怎么样的毫无玷污。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给我们看见，神从起初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他为他儿子的婚姻在那时候就做了定规。哎呀，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因此他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什么呢？按照基督的形象造，按照基督的样式造。那这个神所造的人是无罪的啊，神所造的人在这里要按照神的意思在那么管理地，掌握这个管理地的权柄啊，在哪里生活，要把这个、也把这个基督的生命，那荣耀的生命啊，借着生命树啊，这个显出来试下来，结果嘛，亚当夏娃所受到的这个人啊，就没有去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实在太可惜。后来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人堕落了。那人堕落了，不像基督，形象也不像，样子也不像。那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心意他是不改变的，神为基督所定的旨意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从来不更改。因此呢，他借着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基督本身来，他为人舍己，流出宝血，牺牲自己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从他身上释放出来，要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那愿意接受的人里面都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圣灵做了这个工作。那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人呢，在这个里面就怎么样呢？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成熟。那长成什么呢？像基督，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个人一直被神所做工，圣灵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带领到像基督那样，那成为基督的心腹，在那边举行了这个婚礼。哦，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因此我们看见神做事实在是非常奇妙，那么长不晓得多少年代，神就一直在做工，要完成这个工作啊。那我们看主耶稣实在快要再来了，他要迎接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把属于世界的东西都求出怜悯给我们关照，让世界的东西从我们身上出去，让我们心中都忙了基督那丰富的生命，让基督生命不断的在我们里头加增，让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叫我们天天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都预备自己，预备整齐，等候我们的主再来。我们的主是快要来了，大家都在这里准备，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里面呢不断的有更新变化，不断的看见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出奇妙的工作。当然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引导啊，顺服神的安排。那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主来教我们，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想晚上就交通到这里。